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21:10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又盼到了我们周五的少儿节目小小乐园了。嗨，收音机前的大耳朵小耳朵们，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又是一个周五了，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非常感谢大家周五来收听我们的少儿节目小小乐园。下面呢我们就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啦。同学们，小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对了，是好故事连载。好的故事大家听，好故事连载。上一次艾玛给大家送上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叫做满满一袋金币，小朋友们还记得吗？那么现在艾玛就带领大家来回忆一下吧。故事讲的是从前呐，有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他真的是穷困潦倒了，在茅屋里面住也吃不上饭了，所以呢他就想到恶魔家里去借一筐金币来。恶魔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但是恶魔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呢，当他把金币的袋子填满了之后，需要农民用自己的灵魂来换这满满一袋金币。农民最后答应了，但是呢，农民的心事慢慢的却越来越重了，最后连饭也咽不下去了。那么下面农民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来和小朋友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农民的心事啊，它是越来越重了，渐渐的连饭也咽不下去了。临到圣诞节的时候，农民简直已经是坐立不安了。农民的妻子见到了丈夫这般模样，就问他：哎，老头子，你到底是怎么了？最近你是很反常啊，脸色那么苍白，整天像是参加葬礼那样的郁闷，你到底是干了什么呀？你对我说说呀。啊，呵呵呵，没有什么，不用担心了。
不，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我问你，那100个银币是从哪儿借来的？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什么。
可是女人一般总是那样，一开口啊就没完没了了。那农民的妻子正是这样的女人，她刨根问底的追着农民问了好几天。到了第三天，农民终于把什么都给招了。女人一听这事儿，大吃一惊：
哎呀，你真把你的灵魂给卖给了恶魔吗？那可不得了啊。常人说，男人在制定契约的时候一定要跟老婆商量的，不然的话就会闯出你这样的大祸来。
农民只得耷拉着脑袋。女人重新的振作了起来，又问道：
那你说恶魔到底什么时候把那笔钱送给来？
今天晚上，按理说半夜的时候恶魔就会到这里来了，那时我就把口袋递给他，他说这口袋无论多大多长都可以，
实在没办法，当时，我刚一说呢，要和你商量商量，他就说我是笨蛋，看不起我，取笑我。
好啊，说和我商量就是笨蛋了，我饶不了他。家里人被别人看不起，你还真沉得住气。快说，恶魔是在再来交钱吗？
他说了要到你的茅屋里去，但是没有再说什么，比如说袋子不能超过什么100英尺长啊等等的。
袋子100英尺长？
对了，我想出来一个妙计，我要准备一个口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长的袋子。
哎，不管袋子长也好短也好，反正我已经把灵魂给卖掉了。
你呀，振作精神起来，反正把口袋放在什么地方也决定了，你照我说的干就行了，也许想办法就是会得救的。
女人非常兴奋，信心十足。饭后呢，等着孩子们睡着了，就马上开始准备工作。她一边找出口袋一边想，今天是圣诞节之夜，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有上帝的帮助，一定能狠狠地整一整那个恶魔。我要在圣诞半夜做弥撒时，拿一把金币作为贡品供在耶稣像前面，祈求上帝保佑。然后女人就把今天晚上要做的事啊，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的丈夫。值得庆幸的是，上帝把聪明和智慧授予了这位充满信心、勇气十足的女人。到了半夜，农夫一走进小茅屋，恶魔就立刻出现了。农夫竭尽全力地遏制着自己浑身的颤抖，说着，
喂，恶魔老爷，盛金币的地方还没有选好呢。
地方嘛，哪儿都行。
不行啊，我本想请老爷进屋去的，但是孩子们正在睡觉。恕我无礼，如果孩子们看到老爷这副模样啊，一定会吓坏的。
好吧，你吞吞吐吐的说些什么呀？还是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不是，决心已经下定了。是不是就这样，不要在家里干？咱们爬到屋顶上去，我和老爷面对面坐在屋顶上说，好不好？
好吧。
然后敲开屋顶，把口袋从那儿垂到储藏室里面，再请老爷把金币装进来，你说好不好？他们两人爬上了屋顶，做好了准备，在屋顶上开了个洞，把口袋从那儿放下去，一直垂到了下面的干草堆上。看到这种情况，恶魔开口了。
喂，不行不行，那么长的口袋，比我的胳膊还要长呢。
我原以为袋子不会比我的胳膊长，不过我想袋口还是算小。
那么好吧，照着讲的那样，我把口袋里的金币都送给你，把口袋填满为止。
在古代的传说中啊，恶魔多半都是具有这样一种魔力的，他不用动手也能把金币从地底下的金库里使唤出来，因此金币就这样哗哗地流进了口袋，简直像一阵瀑布一样。过了一会儿，恶魔又说，
喂，我怎么看怎么老是装不满呢，这个口袋真是太长了。
啊，不不不，不怎么长，刚才你不是看到了吗？对我来说，这钱无论如何也不算多的，因为这是我出卖我自己的灵魂挣的钱呢。
我知道，要是被人说我舍不得拿出来钱来，那就是有损于我的名誉。照说的那样，装满为止好了。
但是这口袋老是装不满，恶魔拼命地不断地把金币往口袋里注入，借着月光，他朝在袋子底下张望了一下，口袋仍然是那张空黑黑的口子。
恶魔终于开始嘟囔了，农民鼓起来勇气说，
老爷呀，还差一点点，再加把劲吧。
恶魔已经发火了，他继续往口袋里装金币，但仍然是填不满那个口袋。突然，恶魔叫了起来：“
该死的，你在搞什么鬼？”
恶魔竖起了耳朵，专注地听了一下。这下他听到了像麦子脱粒时发出的那种沙拉沙拉的响声。虽然恶魔还没有搞清楚那是用锄头把金币的声音，但是他总算注意到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计谋。于是，恶魔用着震彻山林的可怕的声音吼叫了起来：“
啊，我知道了，你和你老婆一定是串通一气的，说女人比恶魔更会使出坏主意，真是不错，这一定，我一定一定不会留情的。上了你和女人的圈套，倒进了这么多金币，我想啊，这金币已经把储藏室给填满了。我可不像你这么蠢，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么多金币的，傻瓜。”
这时女人过来了：“哎，您吞吞吐吐的在干什么呀？”恶魔这时发现了诡计，恶魔大叫一声，飞向了天空。
啊，你们两个真是的，我知道了，你们两个是串通一气的，这点钱我就不要了，刚才的金币就作为装不满这个口袋的惩罚，给我算了，我已经再也不想到你们家来见你们这两个家伙了。
农民高兴极了，因为现在恶魔已经飞走了，他连滚带爬的下了屋顶，便叫喊道：“
喂，孩子他妈，你在袋子里搞什么魔法呀？恶魔为什么填不满这个口袋呢？一气之下他飞走了。”
女人这时候出来了，笑嘻嘻的打开了储藏室的门，那里的金币呀，一看堆成了小山了。“
哎，孩子他爸呀，哪有什么魔法呀，我只是在袋子从屋顶上放下来的时候拆开了袋子的底线，因为对手是恶魔，所以无论怎样捉弄他，我们也不算是罪过呀。快快换上新衣服，叫醒孩子们，把灯给提上，一会儿呀我们要去圣诞节，去参加 party， 一起去做弥撒呢。”
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这个有趣的故事，满满的一袋金币就给大家讲完了。大家有没有感觉特别有趣呢？还有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发邮件或者是写信告诉艾玛，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我们这一个板块呀，叫做好故事连载，好的故事大家听，我们才能好故事连载的。
是知识的海洋，这里呀、是探索奥秘的地方。为什么鸟在天上飞？为什么鱼在水里游？小朋友们想知道答案吗？快快和我聪明不倒翁交个朋友吧。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我就是那个通晓天文地理的，什么都懂的聪明不倒翁，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五这个时间见面了。那么今天我聪明不倒翁又会给大家送上什么节目呢？首先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为什么云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吗？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天空啊是由不同颜色的云所构成的，有的是洁白如絮的，有的又是乌黑一块的，有的啊是灰蒙蒙一片的，有的是发出红色或者紫色的光彩的。这不同的颜色的云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小朋友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今天呢，我聪明不倒翁就和大家来说说吧。
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的云呐，因为它们的厚度相差是很大的，有的厚度可达到七八十公里，有的薄的只有几十米，有布满天空的层状云，还有孤立的基状云以及波状云等许多的云。很厚的叫做层状云或者是积雨云，太阳和月亮的光线呢都特别难通过过去，因为这种云特别的厚，看上去云体都是很黑的。稍微薄一点点的叫做层状云或者是波状云，看起来是灰色的，特别是波状云，云块边缘的部分色彩更为黑白。非常非常薄的云呢，光线是特别容易透过的，特别是由冰晶组成的薄云，云丝在阳光下显得特别明亮，带有丝状的光泽。天空即使有这种层状的云，地面的物体在太阳和月亮的光照下仍然会映出它的影子的。有时啊，层状云薄得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只要发现在日月附近有一个或者几个大光环的时候，仍然可以断定它是有云的。这种云呐，我们俗称叫做薄暮卷层云。独立的基状云云层比较厚，向阳的一面光线几乎全部反射出来，因而呀，我们看见它的颜色是白色的，而背面的一面以及它的底部光线是不容易透射过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灰色的。日出和日落时，由于太阳光线是斜射过来的，透过很厚的大气层，空气的分子呀、水蒸气呀以及杂质呀，使光线的短波部分大量的散射，而红色还有橙色的长波部分却散射的不多，因而照射到大气层下，长波光特别是红光占着绝大多数。这时不仅是日出还是日落的方向，大家会发现天空都是红色的，就连被它照耀的云层底部的边缘，我们也会发现也会变成红色。由于云的组成所有的都是由水滴还有冰晶组成的，有的或者是两者混合在一起组成的，因而呀，日月光线通过时，它会造成各种美丽的光环或者是彩虹。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听完我聪明不倒翁给大家的解释，大家知道了吗？为什么云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呢？有的是深的，有的是浅的，有的是灰的，有的是紫的。对啦，大家现在知道了，因为啊，云层它的薄厚程度是不同的，所以阳光可以通透的距离也是不同的。
吊手绢，吊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古至今有很多的名人墨客留下了不朽佳作，比如说唐诗呀、宋词呀比比皆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艾玛呀就为大家送上一首中国非常有名的诗歌，名字叫做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下面艾玛就为大家来解释解释吧。诗是这样的，园中有碧绿的葵菜，晶莹的朝露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的干净，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
这就是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只担心瑟瑟的秋天就要来了，树叶枯黄而漂泊，百草凋零衰亡，千万条大河奔流东入海，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归溪流呢？这就是我们上述所说的常恐秋节至，空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能同学们小朋友们都会注意到，平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半途而废了，或者是不想再学习下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不会给我们说，哎呀，孩子们呀，你们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少年时如果你不努力，到了老的时候啊，只能空空的悔恨了。这首诗呢，我刚才读了，是出自汉乐府。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知道汉乐府是什么吗？汉乐府呀，是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的音乐机构，汉武帝时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后来人们就称之为汉乐府。之后乐府也便成为了一种诗歌的体裁，内容非常丰富，题材广泛。这首诗《长歌行》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呢，借助了一种手法，叫做借物言志，以园中青青的葵菜作为比喻。其实啊，在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是在竞相努力的生长的，因为他们都害怕秋天很快的到来，深知秋风的厉害。大自然的生命结构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个人少年的时候，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来努力的学习奋斗，让青春白白的浪费，等到年老的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首诗由眼前的青春美景想到了人生轶事，鼓励青少年要珍惜时光，努力向上。是啊，同学们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想这句话呀，就可以很好的解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好了，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还记得这首诗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空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啦，收音机前的大耳朵小耳朵们，我们的时光啊，总是过得这么的快。我们今天的20分钟的少儿节目呀，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艾玛特别的不舍得大家。这一个星期啊，我发现我们西雅图的雨季就要到来了，长达10个月的雨季，天气呀也慢慢的变得寒冷了。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些衣服呀。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现在呢是西雅图时间的9:45，我们今天的少儿节目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会想大家的，希望下一星期在每周五的时候同一时间都会来听我们的少儿节目小小乐园。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吧。